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本师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如不再心论。如不再心论当中，现在讲真实的论题。这个真实的论题，按照华智仁波切的科盘来讲的话，前三品是菩提心没有升起，让菩提心升起的。菩提心在我们相续当中还没有升起的话，让它升起的三种教言，也就是说前面讲三品，然后中间的三品呢，讲已经升了菩提心以后，使它加以稳固；最后三品呢，也就是说第七品、八品、九品这三品呢，升起的菩提心让它不释怀。最后一品呢，如此所造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众生，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的。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解释，那么我们现在第一品呢，应该说这个菩提心呢还没有相续当中升起的人呢，在他的相续当中一定要升起的一种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是这个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的利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利他的心，当然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也是认为是这是非常好的人。同样的道理，从所有的这个大乘小乘的佛教团体当中，也具有菩提心的人，这种修行人应该说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正式讲这部论典的论题啊，就是也就是说这部论典是分十品当中呢，就是第一品，就是讲这个功德品。第一品是菩提心的利益品。那么这个从第二个科盘来讲的话，所入之自性分为如则所以之菩提伽罗和如则之意乐，还去如之方法。所谓的去如呢，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大家也应该比较清楚，我们学习修行闻思全部都是在这里如意这个大乘菩提当中。那么这里如者之说义和他的意乐，还有他的方法，怎么样我们学习呢？学习的这种身份，学习的这个心态，还有学习的方法，就是从三个方面来讲的。首先第一个问题也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的所以难得的下满人生，还有这个意乐的所以福德之心稀罕啊，就分两个方面讲。首先他这里讲了这个宣说所以的身份，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要讲真正的菩提心的这个功德，菩提心的功德呢，依靠什么样的身份来获得，来他的消息当中产生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咱们的身体呢，能不能菩提心的所以，就是从这个方面分析。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心呢，能不能菩提心的所以，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菩提心如果没有这个所以的话，那它怎么回事存在呢？就像是我们这个大地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高楼大厦不可能存在的，就成了这个空中楼阁。同样的道理，菩提心呢必须要有一种所以。所以在相关专论当中呢，讲第一品的时候，华智仁波切的中说里面已经分析了能以所以的关系，而且用了各种不同的一些教派的观点。当然我们明年如果能学得成相关专论的话，那就是讲到第一品，就是讲这个能标识编制的四种法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法性。那么法性当中呢，专门讲这个菩提心的能以所以，尤其是讲这个菩提心的所以的，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以方面的时候，有各种大乘的一些龙门菩萨的观点、无著菩萨的观点、印度论思、藏地论思等等，很多论思在这个上面是有一定的辩论，也有一定的分歧。当然我们今天呢不是讲这个理论，这个如菩萨心论呢，前一段时间也讲了四种论点当中的话，这个如菩萨心论应该是主要讲，也是一个慧寂论，也叫做是修行论。所以我们在这里理论上的分析呢，除了智慧品以外，就是不做光书。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菩提心是依靠什么样的身份获得，就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依靠人身来获得的。如果获得了人身的话呢，这个菩提心是很容易产生的。如果没有人身的话，当然其他的天人啊、龙王啊等其他的众生呢，也有些经典里面说有菩提心的说义，但实际上是这个是不太 殊胜的，就只不过是可以升起的角度而降的，并不是这个菩提心是非常善事圆满的。那么，这个《入菩萨行论》的颂字啊，颂词里面呢这样讲的，希望你们有些刚刚这个入佛门的，有些以前对我们大乘佛法方面的文思不够的这些人呢，可能要好好的这个学习。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哪些是颂字，哪些是降义？前两天呢，好多人都像背诵，但背诵的时候呢，他们把注疏和颂词已经搞错了，就是开始背前面的无著菩萨的这个定理句，就是这个不是吉田菩萨的颂词。我们这次要求是，并不是将三受海全部背诵，我们要求是吉田论师的如菩萨行论颂词。所以你们一定要搞清楚。现在很多人颂词和这个讲义也是分不清楚的，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当然，这个也是情有可原。以前我们刚来到这个学院里面，就是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比你们可能还差劲。就是你们知道是前面的几个相等的字呢，就是叫做颂词。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叫颂词，也恐怕不是特别的了解。当然，你们这个背诵的时候呢，我们《入菩萨行论》的这个颂词啊，就是吉田论师塑造的这个颂词呢，最好背诵，最好呢全能背诵。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以前我们许多寺院里面签死拼就背诵，有些小孩子啊，或者是有些刚刚那个。比如说我那个寺院里面现在有30多个人吧，就是30多个人基本上是小孩子，就是有30多个小孩子。那么刚刚出家的有些出家人，他们呢去年就前面的四品吧，就是这个背诵了，因为全部背诵的话，可能他们都是10来岁的小孩子。所以，当然我们有些修行人呢，实在是时间特别紧啊，就是有些各方面工作也特别忙啊。这样的话，最好是前四品要背完，就是这个是我们这次学了以后，没有一点下功夫，恐怕是也学不到什么知识。应该你们自己也是试一试，以前的高僧大德们呢，对五部大论呢，所有的这些论点是怎么样背诵的，包括我们学院也是每年都是背多少论点，有些道友是现在背4部论点、5部论点同时背啊。很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的。比如说，这个现在《梁利宝藏论》呐、《如菩萨行论》呐、《定解宝藏论》呐、《大圆满信息修习》啊，这几部论点都在同时背。那么，你们如果《如菩萨行论》也是实在困难的话，那最好前四品一定要背好，就是除了有些老年人以外。那这个颂词呢，我们这样讲的：下门人生即难得，积德能办人生理，常如精神逆位般。何时真得此圆满？这个字面上呢，好解释。如果这个下曼的人生呢，非常的难得。既然我们在座的人已经获得了能承办就是人生的最具体利益的这种人生，那么如果我们今生当中没有承办有理的事情，也没有好好的修习佛法的话呢，那以后是怎么回事能得到这么好的人生呢？绝对不可能得到的，就是从字面上应该可以这样解释。然后大概这个广说的话呢，这个前一句啊，就闲满人生既难得，这个呢主要讲我们认识这个下满，然后记得能把人生里呢就宣说呢它的难得的道理，就是这个是非常难的。然后两句主要讲人生难得呢，大家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做下满，什么叫做难得，难得以后呢，那我们怎么做，就必须要把它运用起来。如果没有运用起来的话呢，非常的可惜。就是后两句呢主要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我们首先呢，大家所有的修行人应该自己好好的思维。怎么思维呢？就这个菩提心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任何一个如意宝也是比不上的。那么这样的难得的这种菩提心的，所以是就是依靠人生而产生的。如果没有现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话呢，那这样的价值无上的菩提心呢，就是不可能遗存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人生的时候，大家应该升起极大的欢喜心，这个相当的重要。他这里说下满人生是非常难得。那么所谓的这个下满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下满呢，就是首先是就是所谓的这个现下啊，就是现下是远离八种无暇的，才叫做这个现下。那么这个现下呢，远离了这个没有转生的非人当中的四种，已经转生到人当中的这个四种，就是这几个一定要远离。比如说我们如果转生到地狱里面，如果转生到地狱里面的话，那就是有寒热的痛苦，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修行的空间。然后如果转生到恶鬼里面的话呢，恶鬼整天都是有饥渴的痛苦，就是不可能有修行的机会。如果我们转生到旁生当中的话呢，那么这个旁生呢有愚痴和愚痴的痛苦，也没有修行的机会。
再加上是，如果我们转生到这个常熟天里面啊，就常熟天呢，大家也知道是它是很多劫当中是如有一种禅定，一种魂觉当中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四禅天当中这个观国天附近呢，就是有一个叫常熟天。那么这个常熟天呢，就是始终都是在出现于一种魂觉当中，所以呢，没有这个意念或者是修行佛法的机会，所以这四种呢，就叫做是非人的四处啊，就非人的四处。如果我们转生到那里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这个修法的机会。所以，我们在座的这次听诸菩萨行论的所有的人呢，你们自己也想一想，你们转生没有？没有转地狱、恶鬼、旁生、常熟天，没有转生到那里。如果我们转生到的话呢，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这个修法的机会。就是这个无暇已经远离了，就是已经有这个现象。从方方面来讲，已经有四种现象。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转生到人当中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人呢，就是一些偏僻的地方去了，就是佛法的名号也是没有的，佛法一点也不兴盛的。现在我们有些偏僻的地方的话呢，把这个佛教完全是看作一种圣啊，就圣学，很奇怪的一种东西来对待的。那么这些人呢，相当的可怜的，就所谓的偏僻人呢，就连这个三宝的名号也听不到的。就是有些人呢，啊，虽然是已经转生到宗族当中，但是呢，可能他的家庭也是算是一种偏僻的范围，就是对这个佛教一无所知的。如果我们转生到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修法的机会呢，就是也根本没有的。那么，如果虽然没有转生到偏僻的地方，但是你转生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佛没有出世的时间呢，就是像安吉啊，就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修法的机会也是没有的。既然已经转生到佛出世的地方，但是你相续当中已经升起邪见，升起邪见的话呢，实际上也是就根本没有任何用了，就是因为升邪见以后，佛教的所作所为你就绝对是不相信了。如果你没有升起邪见，但是你的这种信呐，就是或者是你特别的愚痴啊，就什么就我们现在当中所谓的这个淫雅，就是非常愚痴的。有一些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呢，那就我们给他怎么样讲经说法，或者是他自己呢根本没有思维的这种能力，就是特别笨。这样的人呢，啊，如果我们转生到这样的人的话呢，那有这个修法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刚才所讲的，这叫做呢转生到人当中的话呢，也有远离了。现象就是修法的空性没有，就是修法的这个空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什么叫做这个相满当中的相啊，就是这个相呢，就是空性，也叫做是什么闲暇的意思，空闲的意思。所以我们这次希望呢，听说如菩萨行论的这些人呢，应该我一方面呢，就是可能跟世间的有些道理稍微也讲一下，但另一方面呢，希望你们把这个佛教的有些，比如说什么叫做相满呢，什么叫做这个如菩萨行呢？基本的一些佛法的常识、佛法的这个术语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这个都没有搞清楚的话呢，那你跟可能佛教人沟通、佛教人这个交谈呢，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你用一些世间的、现代的一些语言的话呢，那就是佛教的很多道理是没办法代替的。所以现在有些法师呢，就完全的是把这个佛教就是一直淡化成就是世间法。但这样的话，有些佛教的道理呢，根本没有办法讲述。你从这个科学的一些名词啊，就是或者是现在一些这个心理学啊，那么这个化学物理，就是以这种名词来要代替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话，我绝对是不现实的事情呢。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呢，一方面当然以牵线移动的方式来随机弘法，这个也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太淡化了，一定要把这个佛教的基本的有些术语啊，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我看外面有些居士和有些人呢，说是已经皈依了很多年了，但是以佛教徒基本上也让他提出一个问题啊，或者是沟通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懂到一些实践的这个术语，然后佛教方面的道理呢，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解。就这样一来呢，可能提出一个问题也是，就是别人看起来是特别的幼稚。所以呢，我想我们这次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还是真正的要学一点知识。没有学知识的话呢，那提出来的问题的连提可能不会提了。就是即使提出来的话呢，那佛教的这个意义呢，根本就是不能接近的。就这样呢，啊，我觉得是不太很好的。自己既然是当一个佛教徒的话呢，那么你自己呢也画一个功夫，应该就是下一点功夫，还是把基本的道理就是大家学清楚，就是这个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刚才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做这个现象啊，就是现象呢，它这个宋词当中呢也是这样。就下面是那个应该是《清幽书》里面的吧。 地狱恶鬼于旁生，便比一级仓鼠天，邪见佛伯出世，银牙次等八无暇，端出呢这七种所说的八种无暇啊，就是而成为什么呢？就是现下啊。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什么叫做我今天我的这个人生来讲，我想我们这次听如菩萨行论的，不管是有多少人。在座的人呢，应该自己反观自己。华智仁波切谦逊里面呢，也讲了，就是看我们的这个修法呢，连一个人在路上烧一个叉，也是需要各种因缘具足的。看我们修行的话呢，也需要因缘具足的。看原理八种这个无暇原理了没有？自己的身上呢，详详细细的观察。所以我们早上呢，要求大家修这个菩提心。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有些人说是我不知道怎么修。你不用光闭着眼睛，就是什么都空着，不用。就这次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很多道理要思维。我每天所讲的道理呢，你去好好的思维的话，这就是修行。啊，我这次呢，看这个八种无暇就全部远离了没有？啊，就是非人的四种，专在人间当中没有修行机会的四种，全部远离了没有？你自己早上呢，就是慢慢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向，这叫做这个修行。如果你这样向的时间就是久而久之，一直向了很长时间，久而久之，最后呢，你的向序当中也是把这个修行的境界会慢慢穿袭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呢远离八种无暇，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具足四种圆满啊，就是五种自圆满和五种他圆满。首先是五种自圆满呢，应该我们要转身到人当中，然后呢，转身到人当中的话呢，那必须要转身到佛教殊胜的中土，还要住根居住，然后对佛法呢就是有信心。年纪没有颠倒，就是中共有五种。那什么叫做这个专圣人呢？我们的这个身份要修菩提心的话呢，我们身份一定要这个人圣，就是最好的。如果你连人圣的得不到的话呢，那就修法的这个机会呢确实是没有的。我们看看这个牦牛也好，或者是世界上的最高就比较上等的这些动物的话呢，再聪明再怎么样的话呢，连一句观音行住也是念不来的，这个非常清楚的。然后我们必须要转身到佛教信圣的，也就是说佛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或者说四众弟子具足的佛教信圣的宗徒。如果我们没有转身到佛教的宗徒的话呢，那偏僻地方的人呢，就是对佛教的基本的趋势也是不可能了解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自己的这个诸根一定要具足。什么叫做诸根呢？眼根、鼻根、耳根等等，就是这些要具足。如果你耳根不具足的话呢，我们传讲佛法也好，不管是你听什么录音机也好，什么都就根本没有办法的。如果你眼根不具足的话，那你看这个电视上法师所讲的这个屏幕也是看不见的，文字上呢就是看不见，书也看不见，那这样的话那就是也不行的。当然鼻根不具足的话，那我们听法有没有障碍，就这个你们分析一下。鼻根不具足等等，就是这个诸根呢，就是一定要具足我刚才说的这个诸根具足。然后这个业际未到，就是业际没有颠倒的话呢，意思是很多讲义里面说没有造无我见罪，如果造了无我见罪以后，你死了以后马上会堕入无间地狱的，不可能就是有解脱的机会。所以呢也是是不具足自圆满之意的。但有些呢我们这个所谓的业际悟道呢，就应该这样来解释。比如说这个以前呢，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后来呢圣谢见呢，然后就开始幻术了，或者是以后就不好好学佛呢，就这种叫做是业绩颠倒者，就是平时也是这样的。然后对这个佛教呢就是信仰，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呢，虽然佛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你就根本不能品尝它的美味，这叫做是五种自圆满，这是依靠自身而具足的。然后再加上呢就是五种他圆满。五种他圆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佛陀呢就是一定要出世，如果佛陀没有出世的话呢，那么我们众生虽然来到这个世间也根本没办法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就是这是五种他圆满当中的一种。然后佛陀出世了还不行的，如果佛陀没有说话，或者是高僧达的也是没有说话，他天天都是在山洞里面闭关啊，然后不接见任何人啊，那这样的话呢，当时谦逊里面也说了，就是阿底峡尊者的上师来到藏地，但是呢因为当时他的翻译的这个罗扎瓦已经圆寂了，圆寂以后最后呢他也在藏地弘法的这个事业并不是广大的，所以有些善知识的话如果没有宣授佛法呢，也是对众生是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所以呢就是佛陀也好，善知识必须要说法。然后这个说法的时间过了，比如说佛陀的这个五千年的教期已经过了，或者三智时呢已经将近说法，将近说法已经过了，就是从此以后呢什么法本也没有，什么书也没有，录像带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虽然 某某上师呢以前在这个地方已经讲过什么什么法，但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对众生来讲是也不一定是有理的。虽然佛已经出世，佛法已经宣说，然后这个世间呢就是没有过，但是你自己没有去信仰，自己没有去信仰的话呢，那就是也得不到的。佛法的大海怎么样，就是广大无边的话呢，你可能在旁边呢连一滴慧还没有一用的话，就对你来讲是也没有任何用的了。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屈辱佛法，不屈辱佛法的，现在实际上也是佛法是如何如何的殊胜，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呢，他有就是以其他的眼光来看着而已，就是自己根本不想说，也有这种情况。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以这个慈悲摄树也说的，或者说这个佛教的这个施主当随缘具足也可以说，或者有些讲义里面呢说是我们入了这个佛法以后一定要以善知识来悲悯色俗，如果善知识没有色俗的话，我们去舍呢就是根本没办法了之。那么这几个呢就叫做是五种大圆满，依靠他方的这个条件来自己具足的。所以我们刚才前面呢就是讲到这个圆理八种无瑕，然后具足十种圆满，总共有十八种条件。那么前面的有些可能道理呢，就是比如说你没有转生到偏僻的地方去的话，实际上是转生到中土地方去的。还有呢，如果你没有转生到淫雅的这个地方去的话，那实际上是诸根具足的。然后如果没有参僧谢见的话，那就实际上是对佛法有信心。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不冲突的啊，不矛盾的。有些人认为是你看这个圆理八种无瑕当中呢有好多翻过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十种圆满里面的就是也有相当一部分。那么这个印度的论师当时那个布布达论师呢，他是这样讲的，这个是不冲突。为什么不冲突呢？前面我们这个圆理八无瑕呢，就是从这个拍摄的角度、附定的角度来，就是原理的角度来讲的。然后后面的十种圆满啊，就是五种自圆满、五种他圆满。那么这十种圆满呢，实际上是从肯定的角度，或者是从简理的角度来讲的。一个是从附定的角度，一个是从肯定的角度来讲的。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没有转身到边鄙的地方的话呢，实际上这是从附定的角度来讲。然后我转生到中土的话呢，这是从肯定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不会冲突。以前的有些论师呢也有这样解释过。我们刚才那个讲义里面呢也引用了这个龙婆萨的教证，为人根据生种陀业即悟道心佛法，这个我刚才的已经解释完了，大家应该清楚。佛住时简欲所法，法主如脚右世主，就是中共这个颂词当中有十种圆满，也就是叫做是五种自圆满和五种他圆满。身为具足男根或女根的人，就是人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具足，就是真正的人的发相的。如果你转世于黄门啊，这样的话那就是不算是真正的人了，就是所以一切道和一切功德一切戒律的所以是不可能看为，因此呢就必须要这个更具足的人身。转生于低阶的众徒，我们这个低阶的众徒和其他的这个众徒当中呢，这个是必须要以低阶的众徒当中，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言等足根完整无缺。第四个短处无间罪，因而是业绩无有颠倒，就是他真的是短处无间罪，就是业绩无倒，是无助菩萨这样解释的。对如来的律法有信心，因而称为是信佛法。他真的信法呢，就是对这个如来的律藏，尤其是一切教法的根本呢，就是这个戒律；一切教法的根本呢，律藏。所以对这个如来的，尤其是对如来的律藏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有些人呢，我认为是我是学密宗的，我认为是我是学大乘的，所谓的这个别解脱啊，或者是律藏呢，并不是很重要。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呢，可能是在十种圆满当中的一个不具足有这个方面的解释。那么这些以上呢就叫做是五种自圆满。然后下面讲的是五种他圆满，佛陀现世于世宣说佛法，因为有了见底的菩提伽罗而使佛法得以住持，就是真正有见底的这种菩提伽罗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佛法也没办法住持。这是第三个问题。根据圣者的证悟而开始教言，你有缘则去入，就是有了这个上师们的教言以后呢，你就可以有缘则去入这个佛法。有提供自具的施主，这个施主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施主不具足的话呢，那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呢、啊、或者是这个出家人呢，他就没有办法依靠这个生活用具来存活吧，就是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这个方面呢，我们跟谦信和信心修习有些地方呢也有一些不同，但这个不同呢不矛盾， 不同的地方呢，大家以后不要认为是矛盾，因为这个佛陀的佛经呢，很多方面有不同的，正因为有不同的原因呢，现在我们世间的一切万法呢，也可以让说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如果佛陀固定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永远也改变不了的话呢，那这个是就像现在有些这个唯物论的观点一样，非常困难的。比如说，我们人间的岁是完全是正确的，那么其他的任何东西呢，这个岁呢不能这个见其他的话，那恶鬼见到的龙就是，要么说是这个恶鬼不能见，要么说是人见到的是到底是哪一个正确。所以我们以前呢在其他论当中也是已经分析过，因此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好像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觉得是不相同，不相同呢就认为是矛盾的，这是一种错误。你不相同的地方呢，应该说这个佛经里面不相同，还是论点里面不相同。那么不相同的话呢，有什么样的目的？因为佛陀呢当时为了不同的众生面前宣说了种种的法门，所以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如果是相同的话，那十论金刚里面所讲的这个地球和居士论里面所讲的地球，还其他的有关经典里面所讲到的地球的形状啊、颜色啊、整个大小全部都不相同，那是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是错的？这样说来就非常困难的。正因为是不相同呢，所以我们在众生面前有千差万别的很多的这种业感现象。比如说我们评价一个人，我完全断定他是好人的话呢，那我说的这个是不一定对的，对我面前来讲是完全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是这是坏人，就是会有这样的。所以我刚才肯定的这个人是，如果我肯定是好人的，那肯定是不对的了。所以这是为利他而慈悲，这是五种他缘嘛。由于具足以上的四种特点，就是刚才五种自圆满和他圆满，所以称为是圆满具足，是八种功德的这一身体，实在是极为难得的。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相信信息的观察人生难得的这个比喻方面的话呢，在其他的一些教研书当中，是人生是从因方面难得，比喻方面难得，数目方面难得。比如从因方面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人生一般来讲，这个山区的身体呢全部都依靠清净的戒律，尤其是获得了真正的这个下曼的人生的话呢，必须要以前的这个清净的戒律为引，还有呢就是自己的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等等波罗蜜多的这个因缘，再加上是自己前世呢发殊胜的善愿，具足这些因缘以后呢，才能获得了这个人生。从因方面呢讲，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然后从我们比喻方面呢讲，佛陀在有关大乘的经典当中，也是有时候呢用这个盲鬼呢就是治愈母耳啊，就是以这个非常难得的比喻来宣说的。有时候呢以昙花难以现世的，以这个比喻来宣说的。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煞的顽堵在墙壁上，也是偶尔会停留，就是有这种事件，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比喻。有时候呢有这个沉香木的这种味道等等，就是以很多的难得的比喻来进行宣说的。这是从这个比喻上也是人生并不是很容易的。然后俗目上也是我们平时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如意宝藏论里面所应用的这个比喻啊，这样的话那就是也是很难得的，恶趣当中有晚上的这个星星一样的，然后这个三趣里面呢有白天的这个星星一样，或者是三恶趣的众生呢就像是大地的微尘一样，我们三趣当中的众生呢就像是我们树爪上的微尘一样等等。佛陀呢就以无二智慧来宣说我们众生的各种差别，以这个角度来如果生生世世思维的话呢，那我们现在真正是修行佛法的一个人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这并不是说我们口头上说是啊这个难得啊你好好修行的，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正懂到佛法道理的人呢，他自己好好的思维好好的观想的时候呢，人生确实是非常的难得。首先我们要有一种概念，就是觉得是啊这个得人生呢就很容易，就是不要这么想。我们表面上看呢，实际上是有可能很多很多的人，现在地球上的人呢就是也可以说是这半个世纪以来的话呢，那么大大的增长，就是这个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人是特别多的。可是这些人的话呢，我们在其他的有些论点里面所讲的那样的一般的这个愚痴的人啊，或者是普通的人啊，就根本不具足下满的这种人生啊，真正是具有修行的机会的这样的这个人生呢非常少的。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有100万人的话呢，里面有多少人皈依佛教的人？如果里面有100个人皈依佛教的话呢，那么里面真正了脱生死的、发菩提心的、发出离心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或者皈依的佛教徒呢，你们也可以算一下多少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确实是具足下满难得的，也就是说上面所讲的 原理八种无下，已经具足十种圆满的这样的这个人生呢，相当难得的。因此呢，我们在座的人也好，就是这次通过不同方式来接触这个佛法的这些人呢，希望你们不要这个磕头声。磕头声，我看相曼兰的人生是谁也会讲啊，就是讲的也是应该可以说是大家都会非常精彩，有这样的。但是真正能心理思维的，不单是思维，而且自己呢非常深深的一种体会，自己心里面讲，确实人生很难得的。这次我们得了这样的人生以后呢，就像我们有些人有一种比喻，就像盲人呢，就是好不容易他有一个大象，就是然后他如果就是抓到了他的尾巴的话呢，他始终都不会放的，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盲人，他只有一个大象的话呢，他这次如果掉了的话呢，他哪里去找呢？就是根本找不到。他好不容易抓到大象的尾巴，一抓到以后呢，他就不会放的，就是一直跟着大象就这样去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就像盲人遇到了大象的尾巴一样的，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就是对这个人生难得呢，首先有一个深深的认识，就这个是很重要。按照不同大师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一句呢，要认识相满，也就是说实践的语言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提高觉悟，就是提高对佛教的认识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那实践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琐事呢，你的所有的这些宝贵实践的一下子就可能会磨光了，就是没有了。这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讲的这个难得的比喻等。那么《华严经·普论注》传当中是这样说的：前足八种无暇也难得，勤勤圆满先相也难得。就前面的这个前足八种无暇呢，这也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圆满五种自圆满和五种他圆满的圆满四种呢，也更为难得的。其实这个教准呢，就是应该在学记论当中应用呢，就是应用在这个学记论当中。这个后面还有这个佛出世呢，也很困难的。然后具足所有的根啊，就是具足住根呢，也相当困难的。然后这个听闻佛法也很困难的，还有一至三知识也极其困难。就是讲了这几个，应该应用在学记论当中。你们这次如果有学记论，以前不是有汉文嘛？汉文的话，大家还是要分别的话参考一下，因为学记论呢是吉天菩萨如菩萨行论的讲义，也就是说如菩萨行论的比较广的好多教义呢，就是在学记论当中说得非常清楚。应该韩文呢，就是通过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个华严经的校准呢，应该从学记论当中也能找得着，华严经里面也找得到，其他的一些经典当中呢也比较多。十佛具有成版真赏生与决定生的浪尼，意思就是说，刚才呢，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人生，然后既然得到这样的人生呢，实际上这个人生呢，可以能承办暂时的决定生，就是山区当中人天福报的过为依靠我们的人生也可以得到的，然后最后的决定生，决定生的话呢，声闻缘觉阿罗汉或者是佛和菩萨的过位，就是这个呢，也是依靠这个人生呢可以承办的。当然我们依靠这个人生呢，的确也是不管是你上世道、中世道、下世道，也就是说自己想获得了人生福报的一些下世道的果位呢，依靠我们的人生呢也可以能获得的。然后自己想获得了声闻缘觉永远离开轮回的阿罗汉或者缘觉的果位呢，也依靠这个人生来获得的。自己想度化无边的众生，也依靠这个人生来可以获得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得了这个人生呢，真实是胜过这个如意宝。就是从它的价值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我们居住一个如意宝的话，大家认为是啊，我有什么如意宝，恐怕现在的人呢说这个如意宝呢不一定能听得懂。就是那么现在人们特别喜欢的，比如说这个高级轿车啊，什么这个奔驰啊、宝马啊，这样的话呢，那如果你就没有用上，你认为呢这是很好的，但是没有用上的话，我们觉得也是很可惜的。同样的道理，就是世界上的从任何一个东西呢，对这个人生就根本比不上。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呢，也是在中原性质名典里面已经说了，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呢非常难得，得了以后呢就是意义重大，就是超过如意宝，就是说的原因也在这里。那么这里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这次这个上师道、中师道、下师道都是依靠这个人生来可以获得的啊，就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以前上师也是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说过，我们如果基层当中，不要说是在座的出家人， 哪怕是任何一个刚刚皈依佛门的在家人的话呢，他也是依靠这个人身呢，想获得这个佛果是可以的。怎么可以呢？比如说他好好的闻思修行，然后修持这个皈依以上的戒律，然后好好的念阿弥陀佛的话呢，那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也是依靠这个人身。如果没有这个人身，我们转生到其他任何一个众生，有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呢？绝对是不会有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应该考虑，就是大家得到这样的这个人身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空耗。在已经获得了下面人身的此时此刻，我们务必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奉行善法。假设在这个时候没有修持有利于自他的这个善法，我们虽然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人生，但是整天的是吃喝玩呐，就是整天的看游戏啊、玩耍啊等等，这样来就是度过。这样这个度过的话呢，那么何时怎么能再度得到这样的清净圆满的下满人生呢？绝对是不会得到的。我们这次呢，如果是没有好好的修行，没有好好的发愿，没有好好的打好基础，那来世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这个机会呢？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大家也是清楚，我们人间当中就像中观四百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大多数人呢造恶业，造恶业以后的话呢，就是大多数都是堕入善恶趣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转生到善恶趣的话呢，那就是什么时候有解脱的机会，这个方面应该想。所以呢，虽然在有些经典当中呢说不是人生也是依靠其他的众生的身份呢，也有获得这种菩提心的说法，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所最圆满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生的。哪怕你就是我们三句当中认为是天生也很好的，天生呢就是能不能依靠别解脱，能不能依靠我们现在的这种人生来行持善法，根本是不能的。就是天人的善乱性也是非常强的。这样一来呢，我们现在是遇到了这么好的人生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应该再三的想，最好不能空过。我今生获得了这个人生，而且人生也过得特别快，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了啊，就是一瞬间的一种相数。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全部用在这个世间八法方面的话，那就非常的可惜了，绝对不会再获得的。因此作者呢，就是寂天菩萨在这里教诫我们，往往不可白白浪费虚度人生。如佛经当中说，牟尼数字先孝无益，就佛经当中也是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种人生如意宝呢就浪费呢。有些论点龙目菩萨呢也是有这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获得了一个金器啊，或者是爆竹的这种盆，那么爆竹盆呢就是用来烧不尽分的话呢，非常的可惜。那么我们人生呢，依靠这个人生造恶业的话，那就是更是非常的可惜了。这弟子说当中是这样说的：何则得矣？曰之深黑暗，薄霞树生菩提山众者，功德业生如以至宝珠，如是人生谁宁空无国。他这里也说了，说是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已经得到了，就是依靠这个人生可以超越这个生死痛苦的海岸，那就是轮回的这种大海，就是可以超越这个大海。那么我们相续当中呢，发菩提心的这种种子已经播下了，它的功德和它的价值呢，往往的已经这个超越任何一个如意宝了。所以呢，得到这样的这个人生的时候呢，谁就是愿意放逸啊？就是谁愿意放逸，就是而没有任何意义而空耗过去了，这是实在是不合理的。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一时人生顽疾不复啊，就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人生的话，那就是在一万个劫当中也是不可能获得的。所以作者呢再三要求我们，在遇到这样的善知识的时候，让自己有获得修法的机会，殊胜的窍诀，在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往往不能空耗。如果空耗的话呢，以后就是再也根本得不到的。所以呢，《护国清文经》当中也是说了，我们获得这样的人生呢，往往不能放逸过去了啊，就是说千万千万不能放逸过去。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呢，就是具有价值的、具有意义的方向呢，就是要努力，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中观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说是依靠这个真法的光明，然后了知十八种下满，然后真正修持佛法呢，才能对自己的人生是真实有意义的。真正的这个自己的人生要做到有意义的话呢，我们依靠这个佛法的光明，然后呢就开始精进修持。当然实践上的人呢，他并不这样认为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是人生的这个三大事情，什么有了这个房子啊，有了轿车啊，现在就提倡的有了还有什么其他的等等等，就是有各种说法。 但我想我们真正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心里面对佛有这个敬仰心，然后光口头上我要皈依啊，我要什么佛教徒啊，我要学习如菩萨行人啊，这样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就光口头上的宣传是我们自他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应该这个佛教的精神呢，融入在自己的心当中，对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心态应该有所改变。这就是佛法的这个教义。自己以前呢是个恶人，好像在各方面造了很多的恶业，通过学习这些经论以后呢，敬仰的自己的心态呢就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我们作为凡夫人，一下子可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是恐怕有点困难的。但是呢，你应该向好的方向，就是自己要努力，就是这就是人生的价值。所以呢，我们这个菩提心的受益呢，首先第一个必须要具足下满的难得人生，这种人生是相当难得，千万不要空耗过去。要空耗过去的话呢，以后也根本得不到，就是这个意思。下面第二个问题，依乐所以的福德心是非常罕见的意思。犹如无云安以中，刹那山巅寂明凉，如是应佛未得离，世人瞻某修佛矣。那么这个宋词呢，应该比较了解，就是意思用一个非常有隐逸深远的一个比喻，就来宣说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所以的性，也是很难得的。刚才菩提心的所以的身体非常难得的道理呢，已经讲了。我们在座的人呢，从身体上面，我想是应该是大家都具足刚才所讲的这些条件，大家明白。然后现在呢，就是从这个心态上面来讲的。心态上面怎么讲呢？他这里首先用一个比喻，那么就是没有太阳的这个夜晚，没有月光的这个黑暗当中，然后没有星星的乌云密布的这样的时候呢，如果一刹那间的闪电呢，一刹那间的闪电呢，可以说是照见一切，就是当时呢也是显得特别的明亮。就是这是我们从这个比喻的角度来讲呢，在晚上这个黑暗就是特别青黑一片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刹那间一个闪电呢，当然是这个是非常短暂的，也不是很长久的，是这么一个，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尤其是夏天呢，就是夏天这个二十九号的晚上呢，就是我们就尤其是下雨下冰雹那个时候的话特别的黑，很多人有这种说法，今天晚上是特别黑，就是别人把自己的鼻子都割完了都看不见，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呢什么都看不见，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闪电那就很短暂的事情呢。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现在世界人的学佛的念头，或者是像利益众生发菩提心的这个念头呢，在你的整个漫长的人生生涯当中来讲呢，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像闪电那样的这个闪心就是气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就抓住它不能放过。所以在这里呢讲呢，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种闪心呢并不是经常出现的，实际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呢，真正像皈依佛教，真正像发菩提心的这种好的念头呢，还是是偶尔的，应该可以这样说的了。有些人可能这么想，这可能有点夸张啊，我都是很长时间的是发菩提心啊，就是心持善法，不像这个闪电那样，闪电是太快了，我这个心持的菩提心和我心持的善法呢应该是很长久的，可能有些人这样想，但我想这个想法是错的。为什么呢？当然你有些比较高的境界的一些人来讲，是恐怕会有这样的。比如说一天当中呢，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二十四小时当中大多数的时间呢全部是这个利益众生啊，发菩提心啊，或者是心持善法的心态当中，极少数呢就是会这种恶念当中会有的。但大多数的像我这样的大多数的凡夫人的话呢，真的是自己每天二十四小时呢就是全部分下来，分下来过后呢，看看我的相续当中升起了多少的这种善念，然后善念当中呢，大多数都是有竞争心的、嫉妒心的、贪心的、嗔心的，杂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说我像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有时候呢开始说别人的过失，有时候呢就是赞叹自己等等，很多烦恼就是掺杂在里面。真正的非常清净的这种菩提心善念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少。所以我们大多数有些人的话呢，现在可能有些人是已经三十多岁了、四十多岁了，但你的这个人生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话呢，每一年当中你心持善法的这种年头是多少的， 啊，这个恐怕最近我们在灶上不是大家共修吗？共修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我的有时候观想自己的心态的时候呢，真的自己对自己的特别失望，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一直怪我要这个修菩提心，我要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就往往都是就生起不该生的一种念头，就是好像对别人怎么吵架啊，就是对别人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生起来这样的，所以自己对自己的有时候是失去信心。所以我们从实践方面来分的话呢，真的是比方说我想我们在座的应该稍微好一点，就是每天都是辅导啊，每天都是听课啊，很多也有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呢，虽然经常可能产生一些恶念，但是呢也有时候呢有一些产生善念的这种机会。很多人呢对学习佛法的这种时间呢就是特别的短暂，也可以说我看今天还是昨天呢，就是有一个据是也是我们这个如菩萨心论的这个菩提学会里面的一个会员呢，他呢自己认为还这个修行的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从如菩萨心论已经降到这个现在的话呢，基本上的看书的时间都没有，就是一直是在那个什么车里面听听这个 MP3 啊，就是这样就把这个每天就是交代完了就已经可以了。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呢，降到这个智慧瓶和回向瓶的时候，我觉得是他怎么做，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这样。所以我们佛教方面的话呢，每天基本上是，如果我们每天算的话呢，每天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吧，每天半个小时的时间，从佛教方面是没有时间的。但是从实践方面这样呢，他说是应该是今天吧，是今天10点钟他的丈夫的妹妹要结婚，就是要看那边去，然后呢在那里已经待了5个小时，就是在这个餐厅里面就是待了5个小时，然后回来以后的话马上又要跟他的上司啊，就是要吃饭啊，就是这样。所以我这样想，当然他的上司是居住法相不居住法相我不太清楚，不管怎么样，这个城市里面的世间人呢，学佛呢完全是可以说，也许可能他们不高兴，不管怎么样还是一种现象的。时间的这些年头啊，就是看什么这个游戏啊，参加一些宴会啊，这样的时间你看一天的话呢，中午大概是5个小时，然后晚上呢就是跟上司吃饭呢，就是也可能3、4个小时，那么这个一天就是8个小时左右呢，就是他有外面就是陪客人，就是有吃饭的时间，然后如果在行那半个小时呢，基本上都是看书的时间是没有的。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人的话，形象上说是我们要学习如菩萨行论，我们要报名，但是这样能不能学得到？如果你把这个8个小时用在如菩萨行论，然后半个小时呢就是你陪一陪客人，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是真的还算是可以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人呢有时候一点点时间不用也是恐怕是没办法，就是不得不应出。不管怎么样，我们世间人呢就是真的谁都是这样的，这种善心呢就是特别脆弱。其实我们现在呢很多人想这个学习，但是学习今天我要想学习的话，明天要么身体不好，要么烦恼期限呢，要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违缘出现等等等，这样的话真正的这个心慈善法的机会呢一下子就好像在这个乌云当中就是稍微出现的这个阳光一样的，一下子就被乌云蒙住了。我们有时候呢应该自己对自己有一种自省自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应该稍微有一种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有些出家人也是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时间安排上，我是最重视的什么呢，就是对自己的时间方面就是强调啊，就如果一个人时间没有安排好的话呢，那修行是不可能是有成功的了。他这里从此里面已经讲完了，那么讲义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在无以弥补的情黑夜晚，偶尔依靠3点的外缘，一瞬间能使色法照彰现着，显得极为明显。同样借助佛陀的威德力，有时候也是罪业所感处在痛苦黑暗中所有的舍人，偶尔萌生行持善法或者是修佛的这种智慧。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呢，心里面就像是没有这个智慧眼光的黑暗一样的，然后没有闻思修行的这个月光的这种黑暗，同时呢就是有各种恶意各种烦恼的这种无云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的虚空当中一直在弥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想发菩提心呢，利益众生呢，对佛法产生信心的这样的好的念头呢，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呢，如果我们没有用上，没有抓住这个机遇的话呢，那么以后都永远也没有。所以我们这次学习如菩萨行论的这些道友呢，我真心希望大家，当然你一天当中呢 不一定是啊，今天我收获很大，就是今天马上就改变完了，不可能有。就学习佛法是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但是呢，逐渐逐渐你的行为是肯定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论点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心一直是会调节的。这样一来呢，你听完了以后，你再三的这样学的话，应该说是依靠传承禅师的价值自相续当中是，尤其是在这个增长菩提心方面，我相信一定会是有帮助的。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学习，不要这个浪费时间。整天的是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呢，真的非常可怜，就看他们呢，就是每天都是吃喝玩乐，就是。真正这个上班呢，真正做事情的并不是那么多。如果你真正上班的话呢，我也算过，你那个晚上睡觉八个小时，然后上班八个小时，还有八个小时，然后你光专门吃饭呢，就是家里做事情四个小时的，每天四个小时应该可以拿得出来。如果你每天四个小时用来学习佛法，然后其他的二十个小时是吧？用你的吃喝玩呢，也是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们反过来说是二十个小时用在佛法方面，然后四个小时满足自己是恐怕是不现实的，这个有点困难的，因为两个小时睡觉，两个小时吃饭可能不行的。反过来说，我想如果十二个小时用来学习佛法，十二个小时用来自己做的话呢，那这个是真的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修行。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不空，我不空，有什么不空的？你搞实践法就是好几个小时都是你浪费的话，那你又空。然后一看这个学如菩萨训练学习这个啊，不空不空不空，所以很多愚痴的人呢，全部用不空来自己对自己应付，自己欺骗自己，非常可怜。真的有时候有些人说整天就我不空我不空，我就感觉是没有什么不空的，真的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就是没有这种力量而已，就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重。他对你这种心态，那么刚才学佛法的这种念头啊，这个是并不是经常有的。我们人生有些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但是以前的四五十年全部都是浪费了，就是一点善事都没有做，全部做的恶业。现在你没有抓住机会，没有好好修行的话呢，那以后在什么时候获得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就产生这样的这种念头呢，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升起出家的心呢，升起这个受居士的心呢，这种信念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一个是佛陀，刚才在这里也讲了，佛陀的威德力，佛陀的加持力来产生的。佛陀的加持呢，也是你的因缘要成熟。如果你的因缘没有成熟的话呢，那佛陀加持再怎么样也是，就是佛陀的加持呢，也就是没有办法。就像《相观庄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自己前世的这个发愿，你佛陀的加持呢，今生当中我有了这样的修行善法的念头的时候呢，大家都一定要抓住，不要想说我今天对佛有一个人信心呢、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能这么想。所以他这里的这种善法的念头呢，在其他的一些大讲义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是信心，一个是背信，这两个是必须具足的。就像我们师弟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就像烧坏种子一样，就是对三宝根本就是生不起任何信心的。所以这个信心呢，就是非常的需要的。而且这个信心的对境呢，就像以前这个宝切经，宝切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应该对这个佛陀、对菩萨、对佛菩萨的信为，还有呢，就是菩提果啊，就是这四个方面呢，就是产生信心，这就叫做是真正的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呢，一定要具足的。如果信心不具足的话，那我们不可能行持善法的，就只是一个条件。然后对众生这个悲心要具足，如果对众生没有悲心具足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不会修持菩提心的。以前那个《业藏经》当中啊，就是《业藏经》里面呢也是这样讲的，就像专轮王的话，那就是必须要他的前面有这个金轮包。同样的道理，就是菩提心的前面呢，一定要有这个大悲心。如果大悲心不具足的话，菩提心也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大乘修行人呢？你看对三宝、对上师、对所有的这种佛法呢，有没有信心？就是这个是心性方面来看。然后第二个是对众生有没有这个大悲心，有了这两个因的话呢，那么你的相续当中真的已经升起了善妙的念头，也就是说是善法的念头。这种念头呢，我们要应该持久的让它延续下去，不要一下子就顺失了，这个相当的难得。所以他这里来说，这种心态是并不是是屡屡持久而不断的产生，因而我们一定要努力升起增上奉行善法的信念， 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文字啊，通过修行呢，通过各种方式来应该增长自己的善念。如云，具备现象圆满之双仪，也具现见三恶功果母，已经具足了前面讲的这个十八种下满，十八种现象的翅膀呢，就是已经具足了。同时也已经具足了能照见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种双母呢，也已经具足了。然北贪图名利王所情，岂非一如罪业之笼中？他这里呢说，如果虽然已经具足了这个人神，又同时具足了能了知三恶的这种智慧的慧眼，已经具足了，但是我们现在整天的是贪着名声，贪着地位，贪着财力，这样的话呢，你已经就是困在网里面。比如说一个老鹰，就是他就是双翅膀都具足了，眼睛也具足，他本来都是可以在自由自在的虚空当中翱翔，就是可以飞翔。可是呢，如果把他已经束缚在这个网把当中，怎么这个网谷里面的话呢？不是网把，就是网谷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它能不能飞行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虽然是具足人生，有具足了一些能了知这个佛法，但是整天的是贪着名利啊，贪着这个财物，这样的话呢，也实际上是已经束缚当中。所以自己要认识自己的这种前途，认识自己的方向，一定要具足这样的三智识，尤其是具有这样的大乘佛教的时候呢，自己。这次啊，就是想尽办法，我们在大概一年也好，半年也好，通过如菩萨行呢，能不能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真的升起一种利他的心，这方面一定要精进努力。好，今天讲到这里。
苏能的一段值得走吧，也多年也没长大，他学长这个能结完了，这本错了着啊着